《史记》第四章，这章的题目是上山装备，下山胜敌。告诉我们做精兵，先要上山，上山装备，下山胜敌。
一至二节和五章的六至八节，你当时的背景。
整个的四章五章连起来，应该说是兴起拼命的敢死队，兴起拼命的敢死队。所以这两章啊，是世时代的事情，实在是今天可以说联系到我们今天，我们也求主，为福音传遍，要兴起拼命的敢死队，像底布拉和巴拉的军队一样，我们先看第四章，第四章是怎么样的？神要兴起底布拉和巴拉这两位率领军队，那是因为当时的一个背景。
一至三节。难中呼求，
我们先看一节二节。以户死后，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又得罪神，又去拜偶像，又行偏邪离弃的事，所以耶和华就把他们交付在夏所王，这个做王的叫做迦南王耶宾的手中，交给他。他的将军很厉害，叫西西拉。西西拉原文就是预备战争，就一天到晚就要打仗，预备战争。他住在外邦人的夏洛舍，我看了地图，夏洛舍就是在拿弗他利的境内，就这个战争所以兴起拿弗他利和西布伦，特别讲这两个支派也是有原因，因为这个两个支派紧紧的是什么呀，跟仇敌是连在一起，仇敌就在他们那个地方打仗，所以他们亲临仇敌的搅扰，所以他们起来做拼命的敢死队，是有这个原因的。所以一节二节就告诉我们，为什么是要兴起拼命的敢死队呢？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行恶得罪神，被交在仇敌手里，所以他们苦得不得了，神把他们交出去了，以至于后来第三节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。为什么呼求呢？苦啊，苦到了，苦得不得了啊，做奴隶啊，没有自由了，没有主权了，所以呼求神，所以神兴起士师了，又兴起一个士师。还有第五章的六到八节是讲到这件事情的背景。六到八节，五章的六到八节，在亚拿之子三家的时候，又是在亚叶的日子，是什么光景呢？大道无人行走，大家都什么？都是绕道而行。这表明什么意思？大道圣经告诉我们，西安大道，我们当走的路，你们要走西安大道，立上加立，你们走永生的道，但人人都绕道而行，羊肠小道，弯曲的路，跟了半天跟着邪道，跟着都是异端，这是一个原因。所以第二，以色列中官长都停职，本来是做牧师传道人宣教士，现在大家都去做生意去了，官长停职，没有人得好好的去服侍主。知道我底不拉兴起，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牧。也还有第八点，以色列选择了新神，所以神不管教啊。我们的神是什么神？是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，他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这位神，是吧？他去找个新神，所以得罪神神的管教明道。征战的事就明道成了。因为正当时已经头顶被攻下来了，战争都领到了城门，还有四万人中都不见有人有兵器，没有藤牌，没有枪矛，藤牌是防敌的，枪矛是攻敌的，是攻敌防敌都没有，你说可怜不可怜？所以真是苦痛。这就告诉我们这个背景就是这样的光景，大道无人行走，个人绕道而行，都心生眼中看恶的事，官长也停职了，都做买卖做生意去了。现在也有啊，在欧洲我就听说了，这牧师礼拜天讲到，平常他就开门做生意，开了个铺子，也说明信徒大概不奉献了。信徒是现在欧洲经济什么呀？经济紧缺嘛，所以没办法，不爱主了主要是。还有选择了新神，四万人都没有兵器，你说怎么打仗？因此。现在我们看接下来，这个说明什么呀？在苦难中，神怜悯他们， 神为他们兴起什么呀？兴起事事来，兴起事事啊。那么第二节，刚才我们看了第二节、第三节，就投敌起来攻击他们，把他们交在投敌的手里，大大欺压以色列20年之久。大家看看第三节，20年之久被欺压受痛苦，啊，低着个头啊，抬都抬不起来，这样的痛苦，所以以色列不得不呼求神。所以我们常讲，不苦到了人不知道求神，都不知道祷告，还去找邪门呢，还去找什么找后门呢，还自己想办法呢，还去找东找西呢，还去借钱呢，借钱再做生意，结果你借来借去，你叫债台告什么啊，告账啊，结果你不知道多少钱，欠了多少钱，去跟人借，就是不死心呢，就是还要自己想办法，嗯，所以就是苦透了，结果呼求耶和华。
4-5节来听审判，
呼求神的结果什么？第4节我们先来看，第4节就是兴起事事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神兴起一个，这个事事就是女事事，是12个事事里只有这一个是女事事，她既是女先知，她也是女事事，神兴起，其实她是个家庭妇女，她是某某人的妻子，对不对？她叫底波拉，底波拉原文是蜜蜂。是个殷勤的人，蜜蜂就殷勤，蜜蜂不殷勤，我们吃不到蜜，是不是啊？是叫人享受，是吧？底波拉殷勤，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他住在以法莲山顶，拉玛和伯特利中间，他做什么呢？你看他做什么？在底波拉的中枢下，以色列都上到他那里去听审判，所以复兴的一个原则就告诉我们了，第一要呼求神，第二还要听审判。什么叫听审判？好好谦卑，留心主的话语，主的话就是公义的判语，主的话就审判我们。所以一个是难中呼求，第二是听审判。大家说一是什么？难中呼求，
听审判，
来听审判，来听审判，要来，以色列都来。为什么呢？都苦透了，求这也行，求那也不行。现在知道，就从主的话里找到唯一的答案。许多人啊，找来找去不知道，你跑上网也没用，你找牧师师母也找不出来，最后只好找主的话。所以难中呼求，来听审判。大家再说，
难中呼求，来听审判，
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所以神兴起。底波拉原来他里面有主的话，原来他是一个士师，他里面充满了主的话，他大家都来到他那里能够听得见主的话，主的话一听，哎呀，原来这么多罪恶了，原来这么糟糕啊，这么亏欠的，你就听审判了，你就受到了审判了，你就知道受教了，你就知道谦卑悔改。所以我们也是两个方面，一面听审判，一面呼求祷告，一面祷告一面呼求。没有主的话，你都不知道怎么祷告。我是自己亲身体会的，是吧？我们要守望祷告之前，也要读点圣经。你知道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？你祷告的目标中心是什么？主的话就告诉我们，主的话多么丰富。主的话是我们祷告的内容，主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光景。不然的话，祷告皮毛，祷告了半天，但还觉得自己不错。哇，一受审判知道了，自己真是体无完肤啊！从头顶到脚掌，没一点好，太糟糕了，所以我们真是每天好好的多读经。一个人是真聪明，多读经才看到自己笨得不得了，看自己坏的糟糕透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一面呼求，一面听审判，一面祷告，一面读经，这个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。你不用找这个找那个，这个医生那个医生，主的话是一全体的良药，是吧？接着走的话就能解决问题，这是一方面。
6-10节，巴拉带10000人上山装备。
第6节，我们看这个底波拉也不简单，他是灵里有洞见，灵里有看见，神是借着他要招什么呀？招一批军队出来，要锻炼，要装备，然后去打仗。因为现在耶兵的势力很大呀，他的将军叫西西拉呀，铁车就900辆。你能应付啊？你能面对啊？必须有一支军队。所以现在我们心里着急的，大家知道是什么事啊？耶和华的军队在哪儿啊？ 主啊，能够出去受差遣的，那个打仗的有几个呀？快快兴起，快快锻炼呐！我们这次跟我们这个伦敦的房子窄小，来了还不到三十人呢。那这也不错，让我们三十人都成了底布拉的、巴拉的军队也好，是不是？啊，好不好啊？
好，
好，是不是成了军队呀？是不是装备好啊？你不装备行吗？你看底布拉，你看第六节，他打发人，他自己并没有去，因为他每天要审判百姓。是吧，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把谁招来，把这个巴拉招来，叫巴拉是亚比诺安的儿子，巴拉原文叫闪电，谁要请去闪电的功能做领袖，能够率领一万军队，要得到一万军队，你看我们差远了去了，我们国内三个家，国外三个家都加在一起，没有这么多人，一万军队要起来，你看底布拉怎么做，把他招来就对他说，因为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，下面不是底布拉说话，底布拉没有说，我说，谁说呀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你的吩咐说什么？你率领一万纳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，上山，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题目，上山才能下山，上山装备，然后才能下山打仗，你不肯上山，这个山不一定是有形的山，你回到你家里，你也要天天上山，你要好好装备自己。你多忙，你要读经，你要祷告，你要亲近神，你要装备上山。这个塔伯原文的意思是你要洁净。接下来啊，塔伯山的名字原文的意思呢，你要洁净。上山做什么？洁净自己，天天受光照啊。我们不经过主话语的这个深深的对付光照啊，我们没有捷径，不会捷径，也捷径不了，真是这样，而且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捷径，与生俱来呀，根深蒂固的我们里面那个败坏那个劣根性啊，实在需要一个长时间的来造就对付捷径，一个目的叫捷径，我的思想意念，我的感情，我的意志都要被主捷径，我们的看法，我们的观点很多都是错误的，因为我们接受了社会学校的各种的教育和影响，不知不觉我们受了很多，还有教会里面宗教界里面的有些东西是偏左偏右，我们很多点不对的，叫纠正，叫归正，所以要洁净啊。这底下对他说了啊，你把他们召到山上去，我必使这还是神对他说话，他说我必使耶兵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，基顺河这个战场了啊，往这个地方到你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。哇，你看看这巴拉这么给他这么大的权利，就是说你率领这一万人先上山装备，然后下山打仗，我就把头兵交在你手里，要一万人就到第八节为止，六到八是今天是这个底布拉啊，他在林里有这个负担啊，说明底布拉天天做什么，天天祷告，天天隐藏祷告，祷告明白神的旨意，祷告在林里有看见，祷告就知道了，工人要上山要装备，逃城就是预备工人，装备工人，然后巴拉兴起啊，从山上下来率领军队去打仗，这就是安提阿的工作。安提阿什么意思？拆船，就两个字，这个拆船呢、啊、没有军队怎么拆船，我们天天喊安提阿安提阿，安提阿工作怎么建立？先有逃城，里面先有山上，这山上就代表逃城，先有山上工人受主的造就，被洁净，被锻炼，被造就好，然后下山。就是底布拉底下底布拉说，我必与你同去，我还没完呢，只是你我说错了，第八节巴拉你看巴拉怎么回答，巴拉说，你若同我去我就去，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，你看这还是个弟兄呢，是不是？他怎么样？胆怯小心，是吧？他我也不是不去，但是呢你得跟我去，你底布拉可能是长辈吧，还是比他大一点吧啊，对，你得跟我去，你去我去，你不去我不去，你说你要的是神的同在，你怎么要底布拉跟你同去？所以底布拉你看做什么，我必和你同去，只是你在所行路上你得不到荣耀，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，你看这就是说预言了，是不是啊？就知道以后神兴起谁呀、啊？亚裔，是吧？亚裔的工作，于是底布拉就起来，底布拉一同 往地底死去。所以这个哈波山是在拉夫塔利的基底斯的这个范围之内。基底斯是一个陶城，拉夫塔利这是一个支派。这基底斯原文的意思也是圣洁，圣洁，所以圣洁在圣洁。在基底斯的塔波山，圣洁了还要洁净，还要洁净。所以圣洁可以说是无止境的。你看会幕里所有的东西都有尺寸，唯独一样东西在会幕里没有尺寸，表示什么？没有限制，没有止境，就是洗濯盆。圣经没有告诉你洗濯盆有多少尺寸，是不是？就说明我们的圣洁是没有止境，我们每天都要追求，天天追求，日日追求，圣洁还要圣洁，这就是告诉我们，要到基底斯去。爸爸就召集希伯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，跟他上去的有多少人？一万。底布拉说一万，那一定是一万。底布拉也同他上去，到这个是一段了到第十节为止，底布拉也要上去因为底布拉就是怎么样这个照着神的旨意吩咐巴拉，你要上去，我也上去。上山这个阶段是最要紧，他没告诉你多长，但这个阶段是干什么？你要洁净，就是要洁净。我们没有人敢讲我已经完全洁净了，敢说吗？是吧？我们常常还有污秽，常常还有肮脏，常常还有不够的地方，是不是？要洁净，怎么洁净？真理成圣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，主的话是我们。所以主耶稣祷告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你的道就是真理，是不是？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。所以这主的话，上山不是坐在那里就上山了。读经，读经，读经，天天蒙光照，蒙光照了再祷告，那你就知道你祷告什么了。为自己知道怎么祷告，为教会、为工人，你就知道怎么祷告，就要洁净。所以亿万军队都要上山，巴拉自己也要上山，连底布拉也要上山。我想这个到此就是底布拉的工作，召聚人，做召聚的工作。山上就是工人受造就。底布拉天天祷告，祷告圣灵做工，张三李四都改变了，一个一个都圣洁了，都成了精兵了，真的对世界死透了。这是到第十节，第十一节我们大家看，十一节是介绍雅裔的身份，也是一个伏笔，因为后面要讲的雅裔是怎么样的战胜西西拉，所以这节摩西的岳父就说明雅裔他不是纯以色列人，他是一个迦南人，基尼人实际是迦南人的一族，他是摩西的岳父，也叫内兄，何巴的后裔，何巴的后裔。雅裔的丈夫叫西百，他曾经怎么样呢？带着全家离开了基尼族，离开了本族本乡，是吧？作为外乡人，作为外邦人，他竟然能够离开自己的地方，来到了以色列，住在以色列当中，什么意思？他愿意做以色列人，以色列神就是我的神，你的仇敌也就是我的仇敌，他住在那里。这就在你看，靠近基底斯，跟基底斯地方很近，所以后来西西拉就逃亡在里面，是不是？在撒那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，过帐篷的生活，帐篷的生活就是亚伯拉罕所带出来的，支搭帐篷，就是过寄居的生活的意思，支搭帐篷，所以这些圣经就告诉我们，这个亚裔他的身份，他的出身是怎样的。他本不是犹的以色列百姓，但是他全家都搬出来了，寄居在这个以色列，在基底斯那个地方。爹，我们接着看十二节，十二节到十六节，下山攻敌，全军溃乱，仇敌啊，全军溃乱，下山攻敌，仇敌全军溃乱，可以说以色列大获全胜。十二到十六，上山。就是为了下山，所以神的仆人临终的时候都提这句话，工人在山上不能超过半年，这不是指着小黎居啊，工人已经是在教会里工作过了，不能超过半年就要下去为主工作， 你看这里，有人告诉西西拉，亚伯罗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塔伯山了，西西拉就召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，从外边的夏罗舍出来，到了基顺河，就表示要打仗了，已经出来了。这个时候底布拉吩咐了，所以上山也是底布拉吩咐，下山的时候也是底布拉，说明底布拉就有两只属灵的眼睛了，他知道什么时候了。上山到了时候了，现在仇敌已经聚集军队，已经准备要打仗了，所以底布拉就对巴拉说，你起来，我该起来了，是不是？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，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？意思你要下山而且打仗，首先告诉他耶和华在你前头行，这打仗不是你打仗，看见没有，是不是？耶和华在你前头行，他帮你打仗，你现在要起来，这是耶和华把仇敌交在你手的日子到了，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？于是巴拉就下了塔伯山，跟随他的有多人呢？10000人。所以说巴拉上山10000人上山，巴拉下山10000人也下山，都下山了，10000人跟着。15节16节就打仗，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的车辆全军溃乱，还没打呢先溃乱，车辆溃乱了，你说那还怎么打，车都走不动了啊。我们就想起在出埃及记14章，是不是以色列出埃及，让法老的军队也是这样。当耶和华怎么样，在云柱火柱中观看法老的军队，这么一看，法老的军队车轮都脱落，咕噜咕噜咕噜的轱辘都掉下来了，所以怎么走没法走，哎呀，先按也来不及了，结果怎么洪水把他们全部淹没在海底，这就是神的作为。这里也是这样，是耶和华叫他一切军队一切车辆全军溃乱，车辆最要紧，对不对？你大炮啊，你枪啊，你军队也都在车上赶紧跑，结果车全军都溃乱，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，西西拉吓得下车步行，只有西西拉逃跑了，其他呢巴拉就追赶车辆追赶军队，直到外巴人的下落手，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，没有留下一个人，这不是啊，大获全胜吧，全军都能够得胜的头领，一个不胜啊，一个不胜，12到16。所以能够这样打胜仗是因为什么，大家说因为什么？因为在山上预备好了，在山上的洁净了自己了，在山上装备好了下山。所以现在我们不要着急，求求给我们快快山上预备好，预备好多一点的人力的，要多一点的人装备，在这个山，在那个山啊，我们国内有好几个山，怎么样？要预备，要装备。到了说一下山，你看打胜仗，打胜仗啊，没有留下一个人，是神显了彰显他的荣耀。最后呢，就看见这个西西拉逃跑了，他的一个结局是什么？就是结果落在亚义的手里，就是从17节开始，17节。17节一直到22节，
17到22节，亚义之死大将军西西拉。
我们看看这一段，亚义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，你看神竟然把一个大将军落在他手里，你看这亚义他手无寸铁，怎么能够制服这么一个大敌呢？祷告报告，他住在帐篷里，表示他安静，天天做什么呀？天天我看就是祷告祷告祷告祷告，哪想的奇妙啊！17节，这个西西拉步行逃跑跑跑跑跑到哪里？跑到亚义的帐篷里面，这是有原因的。这里也告诉你了啊，他到了基尼人西百支去亚义的帐篷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曾经啊，这个他们的主子就是夏所王耶宾和基尼人西百家原来是和好的，可见呢，这个西百这个家庭呢，整个有一个大扭转，本来是跟仇敌和好的。现在他们搬了家了，离开了基尼族了，跑到以色列当中住了，不一样了啊，立场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感情也不一样了。因为所以当时西西拉想，哎呀，老朋友跑到他家一定没事，一定爱我，一定把我藏起来，他最要紧的现在要把他藏起来，因为他逃跑嘛，他怕什么？他把他追上就完了嘛，他成了光杆司令了，他的军队都没有了， 这个就剩他一个人了，多危险啊！结果怎么样？他就跑到他的帐篷，雅一出来迎接他，底下我们就看到这个家庭妇女也不简单。怎么叫不简单呢？哎，他很有智慧，他不像我们是笨得要命啊！有的时候你知道怎么笨呢？哎呀，仇敌来了，快抓呀！救命啊！快抓抓！一喊他早就跑了。一个妇女，你抓得住的吗？你能抓得住一个大将军吗？哎呀，欢迎欢迎！哎，我们说要欢迎欢迎，你把他请进来，是不是？哎，迎接他，而且对他说，请我主进来，你不要惧怕，稳住他的心，是吧？你不要怕。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，心里想，哎，这是老朋友啊，老朋友没有关系。其实老朋友早改变了，他是老朋友，是不是？雅意就出来迎接他，哎，你不要怕。西西拉就进了帐篷，雅意用被子将他遮盖，因为他累了，你想跑的呼啦呼啦，浑身是汗，疲乏的样子也显出来，就给他遮盖起来。两次提到用被子把他遮盖，那意思就希望他快点睡觉，一睡觉就好了，雅意就可以行动了，是不是？将他遮盖，西西拉就对雅意说了：“我渴了，哎呀，跑得累死了，亡命徒一样的，渴嘛，那一定是非常渴。”渴了怎么办呢？请你给我点水喝，是吧？这个谁都会呀，在逃跑漂流啊，在旷野路上。雅意怎么样？雅意打开皮带，给他奶子喝。你要水，我给你奶子。一方面说明这雅意很丰富，是吧？他不是那么穷的就给点水喝，他什么都有，是吧？很丰富。一方面给他奶子吃，你喝了奶子，你不就更困了吗？有营养了，你就怎么的，舒服得很了。是不是比喝水更好了？结果仍旧把它遮盖，又把它盖起来。西拉还不大放心，又对雅意说了：“请你站在帐篷门口啊，你给我放哨啊，你给我开门呐、啊，啊，你给我你站在大门口。如果有人问你说有人在这里面，你就说没有。”雅意没理他，里面雅意没说啊，当然也没有，雅意根本没理他。嗯、啊，西西拉累死了，什么也不顾了，疲乏沉睡，嗯、啊，呼啦呼啦就睡着了。雅意看，啊，这个西柏这妻子雅意一看他睡着了，下面就开始行动了。你得看他真的睡着了才行。你别你还没睡着，你一行动，哇，他反抗，那就更糟糕。啊，我觉得这个就灵也很稳重的，是不是？哎，要蛮有把握的，啊，不是慌里慌张的，啊，不是毛毛草草的，属灵的工作也要这样。也很有把握，说你才能够下手，你不能够随便下手。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，两样东西，也没有刀，是也没有枪，结果有一个锤子，一个橛子就解决问题了。你看看，刚才说是一个什么赶牛棍子就解决问题，现在更稀奇了，一个橛子，橛子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帐篷啊，支搭帐篷啊，是埋在地里头的，叫橛子。啊，他拉了绳子，绳子跟橛子钉稳固了以后，把它扎在地里头，这是橛子。橛子是隐藏的意思。那么，橛子是很尖的，尖极了才能够扎得稳，扎到里头去。有人见过吧？橛子很长，很长啊，扎在地里面去，稳固这个帐篷的。手里拿着锤子，锤子，我们这个什么呀？耶利米书23:29告诉我们。主的话像火，像打碎磐石的大锤，要有这个锤，能够把磐石都打碎。耶利米书23:29，要有锤子，主的话要有橛子，隐藏祷告，橛子不隐藏呢？哎，祷告的人是最好的，不容易被显露出来呀、容易蒙保守。为什么？他隐藏了，天天祷告，谁也看不见你。你老在讲台上，就容易跌倒，是不是？哎，人家雅意不是讲台的，这个他什么？他是隐藏祷告。天天祷告，这个有能力了，你看没有？啊，橛子，但是橛子是尖的，尖锐的很，那个刺痛。结果拿着以后呢，轻悄悄的到他旁边，所以你动手动脚你要轻一点。你看打耶利哥的时候，前六天都不许不要出声，你别惊动了，他叫打草惊蛇呀，你别把他惊动了。 到最后一天，你才什么？第十三圈的第最后一圈，你才大喊，你才能够得胜。所以轻悄悄的到了他的旁边，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，钉入地里头去了。结果徐徐呢就死了，从他鬓角这里，这个是要害的地方，是不是？斜着就进去了，结果就扎到地里去了。你看，连地里都扎透，钉入地里，徐徐呢就死了。巴拉追赶徐徐呢，就说衙役出来迎接他，说：“来吧，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。”我相信巴拉达开头还不大相信呢，那怎么在你那里呢？而且告诉他已经死了，给你看。他就进了帐篷，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，已经死了，倒在地上，橛子还在他的病中，可能橛子也是扎透在他的里面，都没有拔出来，用不着拔出来，就这么一个橛子，一个锤子，就把西西拉大将军置于死地。所以，就是让我们不要轻看祷告的能力，祷告的权柄，运用主的话，把他盯住，结果他就死了。
23节到24节，敌被制服，大获全胜。
这样，神使迦南王也被以色列制服了。从此，以色列说这方面能力胜了迦南王也兵，直到将他灭绝了。所以这一章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个作战。叫三方协同，有底不拉邻里的看见，邻里有什么呀？有决策，能够知道该怎么操作，深明神旨，然后接着巴拉来执行神的旨意。底不拉的工作就是山上的装备，把人都召到山上来，接近再接近。巴拉的工作就是下山打仗。我们打仗不就是吗？灭敌救灵魂呐、这个工作就代表安插的工作，受差遣，这10000人才能够得胜。那么衙役的工作是什么？隐藏祷告的工作，在帐篷里面，谁看见了？你安静在帐篷里面，像诗篇说：“安居家中，你成了肚子的乐母。”你安居家中，你天天你不要看你祷告，祷告很有能力，很有权利。祷告工作很有果效的，是吧？所以三方配合，后方底不拉的工作比较隐藏，是吧？后方祷告指挥，然后前方作战就是巴拉，隐藏祷告啊，灵战制敌，属灵的征战来制服仇敌。底下就是巴拉的歌，底不拉和巴拉的歌。